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第一堂世界的创造和堕落，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光、暗、生物、植物、动物、人类、男女是怎么来的，人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处境的，人生产为什么会痛苦，工作为什么会痛苦，文明是怎么来的，这个都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章告诉我们，也就是我们上次所提的万物以及文化的来源。在这个来源里面，最重要的讲到世界的创造和堕落，人怎么会堕落，怎么会痛苦的。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神的审判和拯救。事实上这个题目跟上一次有重叠的地方，当人堕落了以后，神就审判人，当神审判人的时候，神也为人预备了拯救之途。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那里，神对女人有一个审判，说她会有怀胎的痛苦，她养家生儿女会很多的苦楚。但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两句话既有审判也有拯救，在审判中就已经预言了拯救，女人会生一个孩子，女人会有一位后裔，将来要打碎蛇的头。弟兄姐妹，这是很稀奇的，上帝在他审判的话语当中就已经预言了拯救，女人的后裔会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把蛇的头打碎。但是上帝的审判和拯救并没有停在那里，并不是上帝在责备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为什么违背命令，然后就审判他们，责备他们，刑罚他们，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同时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也预言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就停在这里而已。没有，因为人继续的犯罪，所以神继续的在那里审判。比如说我们上一次讲到该隐把亚伯杀掉了，上帝就责备该隐，就审判该隐，就刑罚该隐。在创世纪四章十二节那里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是一个刑罚，这是一个很大的惩罚。人继续犯罪，神就继续审判，但是神也想办法要救人脱离这种痛苦的状况。因此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叫以诺，他与上帝同行。在那个罪恶的时代，人互相杀来杀去的时代，上帝赐下了一个恩典，让人知道人只要跟上帝同行， 就能够不见死亡。固然在整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只知道以诺和以利亚是没有死就被接到天上去，但是他们的确给我们一个榜样，也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福音，也就是上帝要给人看的恩典，就是当人与上帝同行的时候，就不至于死亡。虽然我再说，只有两个人做到了。相反的，当人不与上帝同行，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就有咒诅，就有死亡。在创世纪第五章24节那里告诉我们，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是上帝在审判世代的时候给人立下一个拯救的榜样。但是最大的审判和最大的拯救就是挪亚和当时的洪水。上一次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说到，挪亚那个世代人心里所想的都是恶，于是上帝决心要消灭他所造的人和昆虫走兽。幸好上帝为他自己的恩典留下了一家人，挪亚愿意顺服上帝，上帝就叫挪亚造了一个方舟，然后要挪亚把上帝所造的动物带到这个方舟里面。这个带的办法在创世纪第七章告诉我们，说有些动物就是上帝称为洁净的动物，是七公七母进到方舟里，有些动物就是上帝称为不洁净的动物，是一公一母带进去。然后当方舟建好了，动物进去了，挪亚一家也通通进去了以后，上帝就说把方舟的门关起来，天上的窗户就打开，地底下的泉源也都裂开，地上就有大洪水，这个洪水就把整个世界淹没了，就把整个世界上的动物植物通通淹死了，除了挪亚一家以及在方舟里的动物之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又是一个很明显在审判中有拯救的图画。神审判世界，叫洪水灭掉那个世界，但是在洪水当中有拯救，有一家人，有一家人就是挪亚那一家人和那方舟里的动物都蒙了拯救。这是很大的一个洪水，所有的东西都死掉了，但是上帝并没有要挪亚一家也死去，他们在方舟里面得到了平安。当水最后退去的时候，挪亚和他一家人就从方舟出来。挪亚出来以后就献祭。圣经上说，上帝闻到了挪亚所献祭的香味，就说，我不再会用洪水灭掉世上的东西。这也是上帝的一个恩典。上帝不但说他不再用洪水灭掉这个世界，上帝还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那里说，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然后上帝再对挪亚和他的儿子说了上帝对亚当夏娃所说过类似的话，在第九章第二节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这里我们看到，当人从方舟出来以后， 上帝重复了他对亚当夏娃的命令，就是让人管理这个世界，让人享受这个世界的东西。上帝虽然把那些不顺服不好的人灭掉了，但是还是赐福这新的一代。很可惜，弟兄姐妹，当挪亚和他的儿子从方舟出来了以后，情形并没有改善。挪亚出来以后，一开始很好，他筑坛献祭，可是后来他就喝醉酒了。喝醉酒以后，他的小儿子看到父亲喝醉酒的丑态，就到处去传说，以至于他的小儿子被咒诅。这个世界好像伊甸园的重现一样，神祝福了被洪水灭掉又重新出现的世界，但是人又开始继续以前堕落的行为。虽然在创世纪第九章没有说哥哥把弟弟杀掉了，却说儿子在那里说父亲的不是，父亲咒诅儿子，这是非常不幸的。但是在这个不幸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还在继续的管理，上帝继续叫挪亚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存感恩的心，他们的生活在创世纪第十一章显出一个新的败坏。弟兄姐妹，记得我一再重复的吗？创世纪是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如何开始，如何有它的起源的。在创世纪十一章告诉我们，各种不同的语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本来上帝造人说的是一样的话，人和人之间互相能了解的。在创世纪十一章告诉我们，人远离上帝，即使在上帝施行很大的刑罚之下，他们还是不怕，还是远离上帝。他们远离上帝，用一件行动来代表。在创世纪十一章说，他们要造一个塔，塔顶通天，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传扬人的名，目的不是要敬拜上帝，目的不是要传扬上帝的名，目的是要传扬人自己。这又是远离上帝自高自大的一个证据。因为他们不要上帝，他们要高举自己，他们要自私，他们像亚当夏娃一样不服上帝的命令。于是上帝就说，那么我不能够让人这样下去，他就把人的语言混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有各种不同的方言，而这个方言是彼此不能够了解的，所以人就没有继续来做那个塔，他们就分散到各地。这个是人在洪水以后的一个特点，人有能力，人非常有能力，他们能够烧砖，他们能够做塔，他们能够做非常高的塔，甚至塔顶可以通天。但是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多的聪明才智，却没有用到敬拜上帝、彼此相爱上。弟兄姐妹，我在第一次讲的时候提到，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果子本身不是坏事，果子也是好的，吃食欲也是好的，但是违背上帝的命令是非常的不好。在这里也是一样，建一个塔不是坏的，人有聪明才智，有文化，有科技，能够建一个塔是很好的，但是远离上帝，高举自己就是坏的。并不是上帝小气，而是人的生命如果不跟上帝连接在一起，就会有种种的邪恶。在今天的世界是这样，在当时的世界也是这样。 神从来没有轻看人的聪明才智，也没有轻看人的科技文化的成就。事实上，这些都是上帝赐给人有脑子才产生的，上帝怎么会轻看他自己奇妙的创造呢？但是如果人的心不是爱上帝，那么这些聪明才智的结果，这些文明的结果，就是叫人自高自大，彼此仇恨的。人经过了一场洪水之后，并没有悔改，好像上帝是对人无可奈何，用那么大的刑罚，用那么大的管教，都没有让人回到神面前，那怎么办呢？感谢主，在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看到上帝另外一次更完全、更奇妙、更长远的拯救的计划。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末，我们看到一个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亚伯兰。亚伯兰他被上帝拣选，他被上帝呼召，叫他到一个地方去。呼召的开始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对世人拯救很清楚的一次。我们讲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那个是拯救的一个预言，但是那还不是非常的清楚。我们也讲过上帝对挪亚说，你要造一个方舟，使你和你家还有一些动物不至于死亡，那也是拯救，但是这两次的拯救都不是非常清楚。到创世纪十二章，上帝对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叫亚伯兰，所讲的话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拯救了。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亚伯兰他会蒙上帝的祝福，他也会叫别人得福。他怎么叫别人得福呢？是他会发明很多很好的东西让人得帮助，是他会写很多很美的文学著作叫人得帮助，还是他会成为一个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都不是。许多的人要因亚伯兰得福，在这个时候是指着亚伯兰的后裔会成为万民的祝福，在这个时候这个后裔就已经隐隐出现，是指两个对象，一个对象就是亚伯兰肉身的后裔，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在讲旧约历史，现在就快要进入以色列的历史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要叫万民都得福，亚当夏娃所受的咒诅要从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被解脱掉，亚伯兰的后裔会产生以色列这个民族，使万族得福。可是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他发展的历史当中似乎没有叫万民得福，甚至他自己还常常受到咒诅。那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看得更清楚的，亚伯兰的后裔是指一个特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才真正的会让万族得福。不过这里我们不能马上就进入这一点，我们要继续的看亚伯兰的历史。上帝呼召亚伯兰， 上帝叫他离开本地本家。弟兄姐妹，我们这堂的题目是神的审判和拯救。当我们说神呼召亚伯兰离开他的本地本家，这像是拯救吗？照我们一般的观念，这不像拯救，这好像审判嘛。我们谁不喜欢住在自己舒服的家园里面？我们谁不喜欢住在自己熟悉喜欢的环境里面？上帝叫亚伯兰离开这个地方，这好像是一个审判，是一个刑罚，如同上帝对该隐的审判，对该隐的刑罚一样，叫他到处漂流。可是弟兄姐妹，这的确是一个拯救。上帝叫亚伯兰离开他的父家，到一个新的地方，一方面要磨练他，让他更认识上帝，一方面要祝福他。上帝的祝福有两方面，一个是叫他得一块地，一个是叫他得很多的人。这个地就是上帝应许要给他的迦南地，这个人就是他的子孙。可是很稀奇，亚伯兰一直都没有得到这个。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亚伯兰很顺服上帝，上帝叫他离开他家，他就离开了。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地方其实是有人居住的，迦南人住在那个地方。上帝应许要给他的地方其实已经有主人了。这个时候亚伯兰应该怎么做呢？他是不是应当就回去？哎呀，主啊，你说要把这个地方给我，可是这个地方已经有人居住了，我怎么可能得到这个地方呢？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主，亚伯兰没有回去。亚伯兰信靠上帝，他看到环境的艰难，他还是继续信下去。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是信心之父，是我们这些信靠上帝人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必定会碰到顺服信靠上帝而碰到的困难。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困难中打退堂鼓，就想回去，就不想再信上帝了。要像亚伯兰一样，即使看到那个地并不是他的，他还继续信靠他。事实上，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讲到，亚伯兰看到那个地有迦南人居住的时候，他没有回去，他还继续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他就在迦南那一带漂流，甚至曾经漂流到埃及。他漂流到这里到那里，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开了。他曾经遇到过灾难，这个灾难包括饥荒，包括战争。整个灾难的时间有多长我们不晓得，但是在创世纪十五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上帝又向亚伯兰显现了。上帝说，你不要怕，我会赏赐你。那个时候亚伯兰有一点灰心，他说，耶和华，我没有孩子，你赏赐我什么呢？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是亚伯兰在提醒耶和华。耶和华，多年以前，我们不知道多长，大概有五六年了，多年以前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本家，你说你要祝福我，让我得儿女，让我得地。现在地我就不谈了，我连儿子都还没有，你祝福我什么呢？感谢主，耶和华就带亚伯兰出去。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写得非常生动，好像一个父亲带孩子出去一样。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 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幅图画是很感人的图画，父亲带着孩子对他看，天上的星星有那么多，你将来的孩子会有这么多。然后很感人的是，亚伯兰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应。照理说，他已经离开他本地本家很久了，上帝应许给他地给他人到现在都没有实现，他相反的还经历过一些灾难，他不应当再信下去了，他不应当再跟随这个呼召他的耶和华了。可是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是因信称义教义最早出现在圣经的地方。亚伯兰信上帝的话，即使他的经验，即使他的环境叫他会怀疑，甚至会有一点抱怨，但是他愿意继续跟随下去。这件事以后，亚伯兰还是没有孩子。这件事以后，神还是没有实现他的应许。于是在创世纪十六章告诉我们，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就把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亚伯兰，说你娶她吧，让她帮你生一个孩子。亚伯兰就娶了夏甲，夏甲也就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以实玛利。弟兄姐妹，为什么我在这里要提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也是在讲一件事情的开始。以实玛利这个部落，住在迦南那个地方的一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亚伯兰的使女所生的以实玛利开始的。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仅创造了这个世界，你也继续的管理拯救这个世界。你爱我们每个人，为我们有奇妙的带领。感谢主，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在我们思想查考旧约历史的时候，能更加认识你的慈爱、公义和全能。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下一次我们要讲亚伯拉罕和以撒，欢迎弟兄姐妹继续收听。如果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和困难，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愿神祝福您。